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法律知识家，我是小婉。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陈宇凡律师。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要聊一聊在112年1月1号通过了新修正的民法第12条规定哦，就满18岁就成年人了。那我们之前也聊过，到底什么是成年啊？总之呢，未来18岁，不管你已经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都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来负完全行为责任哦。但是呢，好处就是，哎，你自由了哦，你想结婚，你想娶谁，你想嫁给谁，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不用再经过爸妈同意了哦，就脱离。但是相对的呢，你也要自己所有的决定哦，来负后面可能发生的责任。当然可能有好有担忧，所以这些生活的法律呢，我觉得就真的必须啊，要从国中生、高中生就要开始让他们有认知。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实际的跟金钱相关的议题哦。之前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离婚了，那离婚之后呢，小孩很小嘛，就说好啊，你要这个负担到小孩成年，那每个月你要付20000块，付到小孩成年为止。可是这个20000块本来是每个月付，要付到他20岁哦，那现在只能付到18岁，这个会不会对有一些人造成影响呢？还是说旧法没有不用更改？
是，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在实务上会有很多人会遇到哈，因为除了我们会在协议里面哦有看到这样子的约定，其实我们法院或是一些机关他做的裁定啊，或是他的处分，可能上面也会是直接以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就到成年为止，好、哦、啊，那个成年在1月1号之前，本来大家想的脑海中想的是20岁，但1月1号之后18岁，这个时候要怎么解释？所以这一次我们在民法下修这个成年这个年纪从20修到18的时候，立法者也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影响的 层面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个民法的施行法里面就也有加了这一条的规定。那简单来说，他就是会说，如果你在1月1号这个时候，那你是还没有满20岁的话，你之前所签的协议或契约，他就是还是要付到20岁。所以在那个，所以就会是说，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当时我们大家签约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要付抚养费，付到这个孩子到20岁，只是我们那时候写成年嘛，所以这个时候不会因为我们这一次1月1号已经修到18岁，就只有前面的那个契约就只规定到，就只有也一并解释成18岁，他仍然是要付到20岁。那所以因为这个例子，我反而要提醒是，我们通常会比较建议大家，尤其在离婚协议书上把事情写清楚，就是说几岁就是把它写几岁，不要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就是说这样的话会有解释上的这个争议，会例如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是在写说，因为例如说那个见小孩的时间，就是例如说他大家会写的比较抽象，就是相当的时间，就相当啊，或者这种还要再解释，都会引发之后的这个争议。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在合约上，在这个会面交往权把它写的清楚一点，避免之后的纠纷这样。那这个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讲的契约的话，我们则是很清楚的依照法律规定，如果你在1月1号的时候还没有满20岁的话，你之前签的这个协议书你仍然是负担到20岁，也就是以当时你签的时候的这个法律来解释成年的那个意思，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比较不用担心。所以如果你有拿到法院的裁定啊，或机关的处分，也是一样重做解释，如果在1月1号之后还没有满的话，你回去你仍然那个成年仍然是到20岁，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权益。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样会有一个重叠起，就是说假设我是这个孩子好了，那当初上面写的就是说好，爸爸要付给妈妈付到我20岁，可是现在我已经18岁，我已经成年了，我跟妈妈说哎，那钱要给我才对，不是给妈妈你，因为我已经18岁了，我脱离你了，所以那个钱是不是应该要给我呢？
其实抚养费哦，我们本来好就是可以用妈妈的名义请求，也可以用小孩子的名义请求，但是总而言之他只付一份，爸爸那个对方就只付一份，所以这个这一份小孩子如果要拿说我成年了，这个妈妈你不能再自己拿去花用，这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的确本来就是他自己的抚养费，只是说我们过去因为18岁那时候还没有成年，你的经济的情况，你的法定代理人是有权利可以用在为你的利益上，注意哦，法律是规定是用在这个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所以妈妈不能拿来买自己的游戏点数、哦、所以就是妈妈用在自己开心啊，就是你还是要用在小朋友的买小朋友的这个哦卡通啊或什么可以，可是不是那是为了小孩子的利益，可是不是你不能用在自己的，完全是自己的上面这样。
所以就是说爸爸付了钱到妈妈的户头，然后妈妈拿了之后呢并没有给小孩，还是叫小孩自己这个打工然后去付学费，小孩是可以提出抗议哦，不要说告诉啦，他是可以提出抗议的，说哎妈你这钱应该是要给我的这样。
就是我们的这个抚养费他要花用在为了这个小朋友的利益、嗯、他的生活的需要上，不然的话他其实就不叫抚养费，你那变成说你那个对方给你赡养费、
嗯
哦、那你赡养费你要自己怎么花用你就自己怎么花用，可是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你就是要用在未成年子女身上，那当然你说如果说是还在喂母乳的妈妈，那我吃好一点我再照顾小孩这没有问题，就是他其实是随着个案不同来认定。
嗯嗯，这小孩子多懂一些法律，父母其实应该是要担忧的、哦、不再能够用大人的威权去呵止孩子，所以我觉得我要持续的推广这些正确的生活法律常识、
啊、校园还有校园法律教育，刚才主持人上一集主持人讲的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校园里、嗯、然后亲子之间很多可能法律的这些法治教育我们都可以多多的在推广，
对，这个保护自己啦，我觉得。那像我刚才也想到一个、啊、我记得我之前的印象是12岁以下是儿童法嘛，那这个12岁到18岁以前是少年法，那在过去是不是18到20岁中间它是什么法保障呢？
好，我们应该是成年我们在法律上就是民法成年，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哦、以及少年与儿童的权益的保障这个法律、
嗯、
那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就跟年纪上就会有很多 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一听到法律他就会背出来、哦、那所以我这边也解释一下、嗯、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上一集有讲过就是18岁在民法上是成年，在刑法上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的话，满18岁的人他触犯了刑法，他就是刑法跟刑事诉讼法完全的适用，这没有问题。所以例如说我们如果说窃盗，那就是报警，在警察局做笔录，警察局做完笔录移送这个检察官这边，然后检察官可能起诉之后到了法院依照刑法窃盗罪来判处他的刑责，这样就是这个是成年人。可是如果你未满18岁，但是又在12岁以上，也就是12到18这个当中触犯了刑法，我们都是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好，那少年事件处理法它跟刚才我讲的成年人处罚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在对于少年处罚这件事的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我要严严重重的处罚你，而是你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必须了解你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基于一个保护的这样子的想法来看看说少年为什么做了违法的行为，是不是家庭疏于照顾，还是说少年本身有生病还是怎么样，在校园被霸凌啊什么、哦、所以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出发点不像成人是直接你必须要受到处罚，而是说我要了解少年 做这个行为的成因。所以少年事件他一开始会先进少年法庭，他不是直接送到检察官那边，那少年法庭就会有我们少年的调查官，调查官会去家里做访视，了解说爸爸妈妈跟少年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回来报告给少年法庭的法官，然后少年法庭的法官会开调查庭来跟这个少年，他也会要求父母 出庭、哦、来好好的聊一下说对少年今天可能做错的事，可是重要的是他以后不要再犯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教，我们可以怎么帮忙他，是不是说需要社会福利的介入，需要社工帮忙，还是怎么样、哦、还是说那今天对少年的处罚我们不是说直接把他丢到监狱里面，而是说诶让家长这个保护管束啊，或是带回去，我们再好好的有更好更紧密的家庭的联系。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对于少年，就是我刚才讲的12到18岁这样子的孩子，他们触犯了刑法刑事责任，他的想法跟设计跟我们成年人触犯刑法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那这其实是对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好，那未满12岁呢又更小，我刚才讲12到18，那未满12岁、嗯、我们在法律上就叫他儿童，他就是儿童。对，那其实儿童触法是没有责任能力，就是他可能做错事没有错，但他不用负责、哦、那他没有责任能力的话也不会送到少年法庭。为什么、哦、就是我们不这么的轻易让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小孩进入司法，因为那这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那不一定对他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所以要回到的是教育体系，学校、社福、警政怎么用行政体系来帮忙儿童，而不是处罚他。所以少年还会进入少年法庭，但儿童的话就是不会进入司法的程序。是
那个儿童啊，当然他如果除了是被利用啦，就是被拐骗被利用之外的话呢、嗯，有什么是儿童可能会犯法的，就是有遇过吗？因为我就是很难想象儿童那么纯真哦，那么可爱，除了被利用之外，儿童会犯什么法？
我们曾经儿童犯法的统计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儿童真的还没有心智成熟到时候会去思索犯法这件事，坦白说。但是近年来的我们很多犯罪集团，其实像那个帮派也是，他们会吸纳很多未成年人，那就会做一些利用他们，把他们当作工具在做违法的行为、嗯、那尤其像是诈骗集团他会利用未成年人来、嗯、有时候就是回家拿爸爸妈妈的东西，好在学校霸凌就是嘛，学长会叫小那个学弟要每个月每天都要拿多少钱出来花花，对，这就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诈骗集团很容易最常的就是叫未成年人去提款机钱领钱，好，或者当车手这件事，对，那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未成年人反正他会没事，好，那他被抓到他没事，他也不一定就会教育他不一定要供出，因为他也不一定会让他知道。他们可能在消息上是隔绝的、嗯、你可能只知道我的绰号，但你不知道我是谁、哦、那所以我们的确是有注意到，就是这个集团犯罪集团会利用未成年人。那所以那个儿少权益法它其实它有一条加重的规定、哦、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成年人教唆帮助故意的利用，或者把未成年人当工具、哦、的话，它是加重其刑，直接加重二分之一、嗯哦、所以我们在起诉书上对，就会直接看到说犯了什么法，然后以及儿少权益保护法再加重、哦、所以它是一个加重刑法刑度的这个规定。我们另外一个很常这一条很常被使用的就是成年人直接对儿童犯罪，很多例如家内的性侵、
嗯
哦、可能是这样的话，一定也就是你对儿童就是对这些人的儿童少年犯罪的话也是直接加重其刑，那这个就是更严厉的在惩罚成年人，那保护儿童跟少年，对
对，一定要，因为小朋友真的都非常纯真可爱哦。我真的常常想不到说，到底这个儿童犯法的状况会有哪些？所以其实大部分啊，绝大多数还是被教唆、被利用，所以这个真的就更应该。
抱歉，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哈、哦，因为、嗯、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特殊，
嗯，
哦、就是小朋友。 犯下了一个很重大的刑事案件，就是在应该是也是时也是一个是发生在台湾，我们曾经就是有两个国二的学生，那他因为要就像刚才讲的在校园勒索他的国一的学弟，没有勒索成功就把这个学弟给杀害了。那这个国二生那时候都还就是就还没有到我刚才讲的12岁、哦、所以而且他们当下并没有直接被发现，没有破案、哦、那是13年后才被破案找出这两个行为人，可是因为他们行为那时候是13岁多，一个13岁多他就直接无任何责任能力、哦、他就没有任何刑罚、那另外一个在行为的时候是刚好满14岁，所以那时候一个不罚一个被判8年，那甲那个14岁那个就是有被判刑、哦、那个13岁多的那一个他是没有，而且甚至因为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20多岁，他依少年事件处理法他也不能负保护管束、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因为我查找很久才找到的一个儿童犯重罪的案例、所以这个本来在各国其实在各国儿童犯罪都非常非常非常少，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倒是不用太担心。
对，我自己还是回归到我比较常强调到，就是不管再怎么忙碌，在父母在打拼经济之余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哦、让小朋友学习保护自己，不要去被教唆被利用，就是这个部分有时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好，虽然他是小朋友，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好，进行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那既然是这样，那成年人少年跟儿童触犯刑法的处理方式分别会有哪些呢、哦、以及现在18岁咯，你要更知道自己未来在刑法上哪些这个可能会触法的项目，要学习保护自己，要不要被利用。我觉得很多的青少年真的都是因为对法律的不清楚不了解，然后被有心人士说那个没关系啦，那个没关系等等、哦、然后因此而触法，所以这个部分希望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律师、哦、那到底实际上那些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哦、18岁要负的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有哪些呢？
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跟刚才上一段节目我们都有聊到，就成年民法20岁，那修到18岁跟刑法是休期的，所谓休期的就是说18岁的成年人你在民法上面要负完全行为能力的责任以外，你在刑法上、就是会有刑法的责任能力、那在刑法责任能力这一个概念下，我们是用两个标准来判断你有没有责任能力，一个就是年纪，所以18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刑法上就是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你就是要负担，如果说你违法触犯了刑法就是就要负责，那未满18岁的可能就是可以减轻你的处罚，那这是年纪，用年纪作为一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那个身心跟精神的状况、哦、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精神抗辩、如果你在行为的时候你是身心的问题或是精神的状况没有办法判断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减轻，那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近年来很多的这个重大刑事案件有一些精神抗辩问题，那就今天没有办法聊。那我们回到在年纪这个时候，就是所以立法者是直接用年纪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我们在刑事上有没有刑事责任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就是那18岁以下呢，我们又有一个区隔，就是12岁以上到18岁这一段是用少年事件处理法，这一段我们叫做少年，那就会回到我上一段讲的，我们对于少年他的走的这个刑事责任的程序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那基于就是保护少年这样子的出发点、哦、所以18岁、哦、你就是完全的走刑事诉讼法刑法、哦、这样子的程序，12岁到18岁少年事件处理法，那未满12岁就是儿童基本上原则上不会让儿童进入我们司法的程序，不会进入少年法庭，那主要其实这跟我们台湾 近年来，因为我们已经把联合国的儿童公约已经签署为我们自己的法律，也就是儿童公约内容就是台湾有效的国内的法律。那儿童公约这个儿童其实就是以18岁，所以我们现在真就是大部分的法律等于拉起的，就是以18岁这个年纪来判断基本上重要的民法、刑事责任、行政法等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重点，如果大家还是觉得啊好乱，没关系，我们就是要告诉你，18岁了，你就要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了，因为你在重要的法律上都是一个有应该要负责的人，好的人，这样。
对，所以我们从上个星期要到这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18岁，我觉得这些好处很多啦，你可以比如说结婚这些，我觉得都不错，其他还有你可以开公司啊。我记得我们在上一集也有提到，你看以前60几年前、100年前的人都17、18岁就承担家业了。那在我们现在很多18岁的年轻人哦，其实他可能因为资优生都已经大学念完了哦，都已经有这个在网络上用那个 NFT 都已经赚很多钱了。但是呢，他赚的钱可能没有自己的户头。那但是现在可以了哦，如果你18岁，你有很高的智慧，然后有很好的经历。其实你可以自己开公司，自己当老板，但相对的你也要自己申报所得税哦。现在的人学习力一定是比以前更快，以前我们还要到学校去，现在有很多人他的知识领域来源不是来自于学校，真的是来自于网络，但有好有坏，你还是要学习会分辨哦。所以像刚刚有讲到嘛，假设说他今天18岁，他自己开公司，然后万一真的经营不善倒闭了，破产了，哎，也是要自己负责哦。所以相对的，像这个公司上遇到的事情，也是属于刑法吗？还是民法的？
其实，对哦，主持人刚才我先讲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修刑法的话，它除了可以开公司以外，因为我刚才有讲哦，法务部它一起并修了30多个法律。那对，那几个我后来看了一下，几个其实还蛮我们一般可能不会想到，但还蛮特殊的哦。例如说保全业法。他其实本来是规定20岁才能当保全，然后现在是18岁你就可以当保全人员，这一个。然后再来动保法哦，你本来是20岁才能拥有一个动物，你才能晶片才能写你，你可以当一个饲主，你要为你的动物负责。可是现在是18岁，所以有些小朋友吵着要养狗养猫，18岁你自己就可以养狗养猫了，这是一个。好，那回过来就是当然开公司这件事，那本身还可以当人民，做开公司还可以当人民团体的发起人。那像这个已经不是单单是个人你涉及到一个组织。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以前我们都会想说找人头，可是我真的是刚才因为之前主持人有再提醒过听众非常多次，真的就是一些法律的要了解。那公司的话，因为公司它有时候涉及的不单单是你自己个人，你有股东。你会有公众的这个道责任，例如说你公司如果卖的是一些食品，或是说会跟我们健康有关的，那真的它的它一旦好，它是个好的产品，那它当然没问题，但它一旦危害到我们健康的时候，这些公司都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公司你要开公司，那个重责大任不单单就是一个人，它会是我们跟社会上，因为一个组织它会在社会上有影响力，那它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责任。那这会关，这跟当然这会跟民法有关，那也会跟刑法有关。例如你危害到人的健康，危害了公共安全等等，那当然都会是跟刑法有关，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修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法理由，就是除了我们社会，因为我上集有讲到我们这个是一个90多年前的规定，已经90多年了，我们社会已经在进步了。那所以也希望说赋予18岁的人更多的这个，因为他已经其实有很多的资讯可以让他思想的更成熟。其实我们也是在跟国际接轨，因为像几个很先进的国家，像英法德，我们邻近的日本也是下修到18岁。那为什么就等于其实是说，哎，大部分这个世界上的潮流普遍都已经认为18岁的这样子的人，他在 生理上心理上他其实都已经足够为自己的行为做准备，他的思绪也能够发展得很周密了，就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赋予他这样子的权利，也给他这样的资格，让他承担这样的责任跟义务，所以不单单其实是台湾而已。好，那所以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修正它不会是很突兀的，我们已经这当中还有2到3年的缓冲，并且也跟我们刚才聊到有几个国家其实是一致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看看说，诶，大家可能多听一下我们这种生活的广播，知道自己在法律上要负的权利跟义务，然后做好准备，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
对，但是就真的要多了解啦，比如说有几个我觉得还不错，以前就是规定嘛，这个男生是18岁，女生是16岁，可以这样计算，但现在就齐头式了，男女都是18岁。以前的法律好像会因为性别，但现在都渐渐的男女都一样了，反正我们都是个人，不会因为性别来去做区分。那其他呢，我觉得税法这个部分也是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像这个继承啊，你等于以前是20岁，但你现在18岁，你就可以买房子嘞。那刚才律师有提到嘛，父母在报税的时候，你这个人头一定要删减了。应该受影响的是父母哎，所以如果我满18岁，我也没有赚钱啦，我还是在花父母的钱住家里，然后念大学。但是就父母抚养的扣除额，这个小孩已经不能扣除了吗？
因为我们的规定是，你要能够报这个抚养扣除额是未成年人。好，所以理论上不行。不过要注意的是，它不是直接从明年就开始。我记得，因为可能我们今年报的税是去年的，
去年的，
对，所以可能要到明年报税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所以就113年的时候才会有。
对，所以大概今年对还不用直接的有这样子的冲击。
对，有缓冲期是好的。好，那就律师来讲，我觉得最后我们请律师整理好了，你觉得这个下修到18岁哦，其实犯赚蛮长的时间哦，那就律师来讲，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其实会在实务上办到很多案件哦，就是说我觉得爸爸妈妈，因为真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上爸爸妈妈很疼爱小孩，很多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放手。那像我们遇到很多小朋友，他就是骑车撞伤人，就都还要爸爸妈妈出来负连带赔偿责任。可是未来18岁，你可以考驾照，同时你就可以买车。那以我刚才讲像这样的案例，你撞伤了人，没有再有法定代理人连带赔偿，爸爸妈妈就帮你负担。那所以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其实也跟一些年轻人聊，他们会觉得这不用不好，因为我现在如果说卡都还要刷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随时都知道我在干嘛，他也觉得很窒息，就是好像都自己永远长不大，不能，他们好像也不被信任。那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还蛮好的时机，就是说因为法律这样，我们家中相应的来调整，爸爸妈妈你不要太担心，我可以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当然我还没有完完全全在这个社会上，例如说我还是得念书打工，但我可以在我哪一些行为上我开始知道说我要好好的负责任，那而不是说我凡事要依靠父母。那爸爸妈妈在亲子之间也适度的放手，让这个孩子真正的能够符合他相应的这个行为，这个年纪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去调整我们的心情来面对这件事。我觉得基本上当这件事情开始成熟之后，他大家在下次假设我们还有机会投18岁公投的时候，或许不会这么担忧，因为大家会知道说18岁的人其实他是可以想的非常的缜密，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件事情不要太担心。
对，我自己也觉得是需要一些时间发酵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要进步它有很多的法律就是要与时俱进啊，随时的调整。像我做这个法律单元就是前前后后这样十几年，我现在有时候回去看十几年前讲的这个法律各种比较细节的啦，其实它都有一些修正，一直小小的修正，有些到现在根本都不适用了，10-20年前到现在其实就不合时宜了所以确实是与时俱进的来做调整。那我今天还蛮期待未来 可以在这个公投上能够再 有所调整。但这种它多久可以 再实行一次呢？就是公投这件事情它有规范吗？
我最近是有看到，就是公投化这件事，这个我就没有查，我就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限制是多久可以再提。那它的确可以再提，而且我也知道有人酝酿是想要再提。不过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公投这是它的难度，因为它的门槛非常的高。像我们这次来说是900多万票才会过，但其实两边各自大概都500多万票，其实很难。你就算是同意。大于不同意，你仍然没有过900多万这个门槛，你还是不会过。所以反而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要尝试着走修法这个路径，而不是只有修宪这个路径。如果说我们对于18岁公投的话，所以我反而是比较支持说，我们试着修法，而不是修宪，因为修宪公投难度太高了，
太高了。
但它的确是可以再提，只是那个年限我可能要再确认一下。
好，今天也是长了知识哦。那希望我们这两集针对18岁你该了解的法律常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今天也再一次的谢谢陈宇凡律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律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
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